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早上要读的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十章的一到十三节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篇，好吧？你念也可以，在心里看也可以啊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。为了摩西，我们继续查起先。所喝的是追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以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心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圣经暂时读这么多，我们还是有点祷告。主耶稣在你复活的清晨，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，或者是福音朋友，我们都等候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早上再次向我们说话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些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但是蒙着这个救恩，我们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这个不是我们所想念到的、所知道的、所能认识到的，但是突然间这个上好的福音的信息就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也得着了。神的恩赐，我们是欢喜快乐地活在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愿你早上再去将你那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叫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那个满足的喜乐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保罗在第一章哪里说了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。那是中文版的和合本的翻译，相当文雅。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但是假如我们看英语的 NIV 版就没有那么客气了，那你是用 ignore 这个字，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你早上起来见到你的弟兄姐妹或者家里的人，你跟他打个招呼，哎呀早安，他们迎你而来，就这样过去，这叫 ignore。 我们人有些时候就将从前那些不光彩不愉快的经历免提了。我们讲从前都是讲那些好事啊，感觉很好的事，我们就告诉人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这样。 我们现在是先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，祖宗刚才提起的，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哪里记载啊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住在埃及430年，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那我们大部分就是第一代的移民哦，啊，你去到埃及啊，首先要学的埃及的语言才能生存下来的是吧？你再是第二代，你还要念一些埃及的文化，他们的历史啊，所以慢慢你的生活就像埃及人一样，好像我们一样。我家里有一个女婿啊，因为我有两个女儿的，她是第三代的中国人在这里，外表啊是一样的中国人。哎呀，你跟她讲起中国的事情啊，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的一件事情。那当以色列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应允了他们的祷告。他神是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他就差派摩西去带领他们出埃及。哎呀，摩西问了神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猜我到以色列当中也说要带领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咯，但是他们如果问我啊，你那位神是谁的时候，我怎么回答他们呢？”那摩西已经是以色列人一个代表者，连他也不认识，差派他在他面前差派他的神是谁的时候，可以见得以色列人心目中那位立脚的神啊，已经是渐渐的模糊了。那经过十灾以后，埃及人就愿意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当以色列人走后，法老王就后悔了，他就趁机带兵去追赶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到了红海没有去路了，后边追兵就来的时候，神就使红海分开，让以色列人走过去。不单是这样，到了旷野啊，白天是四时大道的，不能走路的，神是由云柱来揭开他们，晚上很黑的，没有灯的，有火柱来照耀他们。不但是这样，还有神的仆人摩西去带领他们。这是一些历史的回顾。我们接下去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多在云上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是一段比较难明白的圣经来的啊，假如我们经常读经我们就知道。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，首先要明白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是在第一世纪的中期，他是用一种时间和空间兑换的方式来表达，盼望能唤醒一些人那个已经沉睡了的心。但是类似的表达方式啊，在其他圣经也有出现的。那我就不请我的弟兄打出来，我相信你们是相当熟悉的一段圣经啊，我念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24到27节，24节那里说，摩西就信长大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儿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灵约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他看就是摩西看哦，在埃及受到的灵约，摩西在埃及所受到的灵约啊，哎呀，他不是自己受的，哎呀，我们自己受就白受了，他是看为基督所受的。我 我们继续下去，因为所望要得的赏赐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以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哎呀，主是不能看见的，但是他是如同看见。我们诗歌本也有一首诗啊，叫做第354首，他长我云啊，就是讲到摩西在埃及记所记载的一个经历。哎呀，摩西实在感觉神太荣耀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啊？神说不死的，你看我的人马上要死掉了，但是不怕，你躲在磐石的月中，我用我的手来遮蔽你，我就经过一下，给我的影子，给我的背影，你看看就可以了。这首诗歌的主题思想是讲到摩西这样的经历的啊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当然我们知道主全道初期的时候，他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嘛，我们都知道了他是替人施洗的，但是他那种是悔改的洗礼。到了主的门徒的时候，主的门徒也替人施洗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不替人施洗的啊。到了使徒时代，保罗也替人施洗，保罗说不多，但是有基利西部该犹和细提反扎里的人，但是保罗替他们施洗的。但是洗礼那个意义啊，在罗马书第六章就相当的清晰了。那你说，岂不知道你们受洗归于基督的人是受洗归于他的洗吗？为叫我们一举一动是有生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基督父的荣耀从洗礼复活一样。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也说的他自己是磐石，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说他嘛，他说他要将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哎呀，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彼得在他旁边，人家就以为是彼得就是那个教会的磐石了，结果彼得就是第一代的教皇嘛。其实也错了，因为第一节跟着主耶稣说，因真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彼得这个受不了了。只要我们的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只要他是胜过死亡的。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，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神也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上，但是教会还在地上，还是像磐石那么稳妥的，人是可以信赖，人可以信靠的。主要是主耶稣是在教会是万有之首啊，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。到了第五节，保罗在这里已经做了一个分段的总结。第五节那里说，他们当中大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倒闭在旷野。倒闭这个一句出现，只要大家同意，倒闭等于是死亡咯，死亡就是人生命的总结，那是盖棺定论。总来说，神在立主的时代啊，对待以色列人啊，那个恩典和慈爱啊，是跟我们现代的信徒是没有分别的。神的恩典和眷顾还是临到立主的身上。我们继续下去，就是第六到第十节，我请我的弟兄将那个经文列出来，大家看看就容易明白了。 他五节都是相同的字出现的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发觉那个红字啊，不要像他们，不要像他们。当然有其他五点，就是比较啊负面的东西啊。但是我们前面弟兄都告诉我们，凡是在圣经哪里有的经文是重复的出现的，你就要留意，那是重要的。就是不要像他们，连十五节都是一样的。我是用文书记的21章4到9节这几节圣经来看以色列在旷野的三个问题。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人类历世历代以来人的问题。人如果心里没有神的话，人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。人是绝望的，人只不过是在重复那个历史而已。还有在最后一节13节那里说，保罗说我要神又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，但是保罗没有说那条出路是怎么出去的，是吗？介绍去就是讲到拜偶像的问题了。我想保罗是要我们参与去成长，并且大家，我想在文书记那里已经是相当明显的一件事来的。好吧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文书记的21章4到9节。他们从何以山起行？第7节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又绕过以东地。这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因读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神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。以色列人死了很多，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厌恶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。总共是有在旷野以色列人三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21章4节哪里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这路难行，我们知道跟从神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世界的路是容易的，哎呀很方便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我们跟从主的路是一条窄路。所以我们诗歌本有一首叫371首，我要稍微偏离正路啊。一方面好像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择去走的，假如是这样，我们走走就感觉路是难行了，我们看能不能有别的路可以走走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回到埃及去。像诗歌所说的，我越稍微偏离正路啊，我的心立刻就感觉舒服，马上。哎呀，别的人可能也不发觉的。但是真正来说，这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路啊，是一条神所拣选我们。为我们拣选的路，是神乐意要我们去走的路，是一条往天上去的属灵的路，是一个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往应许之地的路。当然这是一条要付代价的路，路是难行的。 但是假如我们是清楚明白是神的为我们预备的话，我们是乐意去走的路。重要的，这是一条信心的路。希伯来书那里说到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个很难明白。信就是所望见之事的实在的，你看不见的，那个实底来的，是未见之事，那个确据是真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神是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是经过旷野的，是吧？但是旷野不是他们目的地啊，他们目的地在哪里啊？迦南地，那是一个丰富之地，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。那迦南地是不是真实的？真的。但以色列人能不能看见啊？不能看见。他们在旷野看见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是一个疲乏干旱无水之地。但是我请问你，迦南地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直到现在今天的以色列国还是在迦南地的版图的里边的。哎呀，哪里丰富啊，哪里的葡萄是要两个人来干台的，不像我们现在在苏邦邦买，在屋里买一圈就是一个 kilo 而已。那是丰富到不得了的一个地方，是不是真的？真。那问题在这里，问题是要用信心来看见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看不见的事是不是真的，看不见的事情啊，那这句话不对啊，看不见的事情很多都是真的。继续下去，希伯来书也说的，人非有信啊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哎呀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实在的，是真的。所以诗篇说啊，神所赐给我们的地界都是坐落在遮美之处啊。那不表示你是发财的人，不是这样意思啊。那些人是为神所给他的而满足。有些时候我们人生的道路啊并不平坦，但是我们在地上所每一次遇见的人事物啊，都有神所记载所安排的，不是偶然发生的。所以诗人是很欣赏神所量给他一切的东西。所以神所量给我们的都是坐落在遮美之处啊。哎呀，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住在小房子开小车，有些时候还要乘公车，但是这个不要紧的，让我们能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。你不能跟人比，哎呀，你一比你就要回到埃及去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问题。第五节哪里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哇，有些人不得了，有的吃了还要吃得好的，他们是厌恶那些淡薄的食物啊，他们不是没有的吃啊。所以有一些说话说，就是人的心虽小，这是很难满足的。我们都知道现在龙虾的价钱就便宜了啊，比从前的便宜了。所以我遇见一些人就问我，你有没有吃龙虾啊？我不是说顺鸟主就不能吃好的，说不能吃怪的东西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神说吃给我们，我们还是可以吃的。他们问我有没有吃啊，我说有些时候我也吃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 你在天天吃那个龙虾，你也会感觉厌恶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你说不需要，上帝兄你给我了，我天天都可以。但是问题有一样，你不可是不知道啊，你天天吃这个东西啊，你会有什么啊？糖尿病啊，心脏病啊，血压高啊，还有心脏病啊，每人死在心脏病的，在澳洲就有20000人啊。澳洲的粮食的产量啊，是国民所需要的5倍。就是你买一份嘛，有4份等着你去买，所以澳洲很多胖子都是这样。我是比较瘦了，在澳洲还可以。其实神做我们是适合那个淡薄的食物的，但是人因为那个没有崇敬那个欲望啊，叫我们百病丛生。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啊，我们为神赐给我们食物了，我们要为神向心感恩哦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想念到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呢？在非洲，哎呀，经常饿死人的。非洲也是很奇怪的，那些元首都是要争那个做国家那个元首啊，整天就是打仗，顾得打仗就顾不得耕种，哎呀，经常饿死人的。在非洲，在印度啊，去年2个月了就多了10万个孤儿，因为那些父母啊都给那些疫情啊死去了。我们的遇过啊，那是 Delta 叫，是印度来的啊，你这样经过一下他就感染了，人就死去了。那些儿童怎么样啊？在印度很糟糕的，哎呀，你没人照顾嘛，抓他去工厂打工，要么遇见那些不好的人更糟糕，就是拿他们去干那些不好的事。所以那些志愿的团体就缺乏去成长那些孤儿。那我们中国山区的儿童呢，也是很贫穷吧。所以当我们很丰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纪念他们，要为他们祷告。时间过去，有些人对许的东西的遇见，那就很难感的啊，控制不了的。到了主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已经不叫做以色列人了，叫做犹太人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国家已经亡了，没有国家了，他们只是活在罗马帝国下面的一个族群就是了，犹太人。主耶稣有一次在提比利亚海就用5饼2鱼叫5000人吃饱，哎呀，那些犹太人吃得好，第二天就跟着我们主耶稣去到加伯龙那里了。他们见到耶稣基督就跟他打个招呼就是了，说啊，父亲，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？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啊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到神主，乃是因为吃饼的吧。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来努力啊，要为那全都永生的食物来努力啊。我们每逢回想以色列的历史，其实就是人类的历史。人是没办法改变去自己的，人的贪婪从古到今都是一样，是一个没有底的坑。只有神的爱子，我们信他，信靠他，相信他，并且接受他是我们一生的主，那我们的一生才有希望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？哎呀，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有些时候我们问问自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，以色列人在这里是相当负面的一个问题，他是埋怨摩西和神为什么带领他们来到这个旷野这里，要死在哪里？为什么？ 以色列人因为看不见特奥离埃及是神全备救恩的一个部分，是要经过旷野的才能达到那个应许之地的。他们遇见困难，哎呀，就想回到埃及做奴隶去了。他们在埃及是窝里做捐的，是吧？他们不知道啊，是忘记他们有一天都是要放下他们手里所拿的一切东西。我们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两手空空的。无独有偶啊，现在你是否有富有啊？就看你的手有没有拿着那个砖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经济学的内行人就是，他们是用他们的钱投资在砖头上面的，就是房地产啊。像以前立主一样，手里是拿着砖头的人就是有钱的人，比较富有的人。以色列人情愿在埃及做奴隶啊，哎呀，奴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听你的主人所吩咐的，他要你做什么你总得要去做。哎呀，地上的名利财富啊，地位啊，那个世界的王会给你好处的，你要嘛你会得的。但是有一样，你得到的时候你要想更多，这个世界的王给你的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求啊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作证的时候本来还有一点时间的，哎呀，埃及人听见他们说他们要去侍奉他们的神，你们这些人都是懒惰的，你要自己去拾取那个税阶作捐。哎呀，以色列人感觉苦命了，哎呀，本来有人预备好材料给他的，现在要自己先去预备材料才去作捐。这个世界的王就是给你一点时间的没有，免得你去侍奉你的神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经常见到一个这样的标志的啊，2477啊，这样的一个标志的啊，从前不太有的2477等于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年365天天天的干活，是吧？你要是开车在马路就见到这个了。我们知道科网巨头阿里巴巴，哎呀，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就是进去做，他的薪水很高的啊，是年轻人的梦想。但是他对员工有个要求是什么？996。什么是996啊？早上9点上班，下午9点下班，每星期工作6天，你下班以后还要去交通嘛，回到家7点东西10点多你就倒头就睡了吧。哎呀，你的孩子怎么样啊，你都忘了。所以现代人啊，就给人一个称呼，就是穷的只剩下钱。什么意思呢？穷的只剩下钱，有钱就不穷了，穷的怎么还要钱呢？原来是这样的。这本来是台湾一本灵修书类的书名，叫做《穷的只剩下钱》。这些书我一般没多人买的，就教导人怎么去认识神就是了，是吧？在2008年的12月30号，有个叫陈志忠的人，哎呀，他要带一点东西去看他坐牢的一个爸爸。他爸爸是谁啊？台湾从前一个总统陈水扁，后来给人发现他在外国的银行啊有大量的存款，就抓去坐牢。有一天他的儿子就去看他了，人家就问他了，你带什么给你爸爸啊？有点这样的东西，还有一本书，这就叫穷的只剩下钱。哎呀，这本书马上爆红啊， 这变成是一个惯用语，就是说一些只懂得在地上积累财富的人，有些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的时候，其实神在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一节讲得很清楚的，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最后呢，来到一条路哪里了啊？我有两点要跟大家一同看看。第一点，罪的看见。我们刚才练到某些数据啊，以前在各样事上得罪神和摩西以后，他就到摩西面前说，我得罪你跟耶和华了，求你为我祷告。那马上就怎么不见喜嘛啊，只有仰望那个壁挂的就得活嘛，是吧？我们还记得吗？所以诗篇啊130篇第十篇哪里说，但你有些罪之恩，为要叫人敬畏你。有罪了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看见，是生命和死亡分别的一个看见。圣经曾经啊，我广东人啊，对不起啊，有些人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最怕广东人讲普通话，就是我们。啊，在圣经哪里记载一个人呢？圣经说他是最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大卫。哎呀，我对这个神给他在圣经高度的评价，我是有保留了。而且你是说我不明白，直到一天我头发开始发白了，我就明白一个事实。其实大卫啊，那个人性的阴暗面呢，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分别的啊。他会被罪所蒙蔽，哎呀，自己也没有能力来胜过罪。在乌利亚的事件上啊，当拿单先知到他面前来指出他就是那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其实啊，他得罪的不单只是耶和华，他得罪的是他属下一个为他出死入生的将领乌利亚。这是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他看见罪的时候，他能承认在神的面前。有些时候我们看见罪啊，也不去处理，也不承认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。当圣灵默示马太写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一章的第六节哪里说，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哎呀，大卫八十八岁，他的王后当然是他的妻子了，圣经没有承认这点婚姻。八十八还是乌利亚的妻子。其实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而承认，是我们有否能力去侍奉神的主要的一个原因。哎呀，一个人犯罪又不自觉又不自知，说哎呀，我要侍奉那位圣洁公义的神，那又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啊。最后一点，死而复活的生命。以弗所书2章5节那里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 他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就是神啊，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什么是活过来？哎呀，今天你发现很多人是不活的啊，你发觉他们只有死没有活的，要么只有活是没不死的，要么就是活一半死一半的。以弗所书哪里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，那是马上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同时发生的。我们活不出来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死过。一般人以为我们只要有复习啊，哎呀有没有过啊，能走了，那就是活了嘛。不是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人家跟我们来往接触的时候，人家在我们身上啊找不到福祸那个样式，那个气味啊，最近有些说到是一个能闻得到的一个气味啊，那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而已。我们这些不是主的人呢，不能说我们不会遇见试探。当然呢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求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是吧？主导文，但是问题一样，试探是无处不在的，连我们的主出来侍奉的初期啊，那个试探人的就来找他。但是，当一个人能胜过试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一件事，在它里面的比万有都大。好像我们这么远约的人呢，可以胜过肉体，胜过有话，胜过罪恶。这就证明一件事，不是由于我们呢，乃是由于那会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这是神救赎的大恩典临到我们这些那么不配的人的身上，愿荣耀归给他啊！我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还是有点祷告，我们结束在这里啊。神，我们在这里再去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跟以往不一样的生命，是一个活活的生命，是一个不再犯罪的生命。有些时候我们有错，但是你那赦罪之恩还是临到我们这些那样不配的人身上。我们越发觉你给我们的爱实在太大，连神的儿子也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救赎我们，叫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罪。因此我们再次在这里向你感恩，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，在前边的日子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走前边的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